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是4月10号，今天是复活节，欧洲等一些国家呢股市是闭市的，但是呢我们美国是在周五哈，它是耶稣受难日那一天关市，今天呢是正常，所以我们今天的市场呢是有很多的消息，同时我们看到市场在消化在上周五这个比较强劲的非农就业报告，所以呢今天的市场啊从开盘的时候呢其实是涨跌不一，动荡的比较厉害，像纳指啊等等几个主要股指呢都是低开的。但是呢我们也看到呢这个市场不断的在去消化哈整个的报告，同时呢今天市场也释放了一些有利于银行方面的一些好消息，所以呢在收盘的时候扭转了早盘的跌势，标准普尔500呢和道琼斯哈都是小幅上涨，以上涨的这种姿态吧结束了今天的一天的交易。今天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是收涨 101.23 点，涨幅是 0.3%，报33,586.52 点，标普500指数收涨 4.09 点，涨幅 0.1%， 报 4,109.11 点。纳指今天收跌了 3.6 点，跌幅是 0.03%， 报 12,084.35 点。费半今天收涨了 1.8%， 报 3,126.97 点。这周啊是一个非常繁忙的一周，在上周我们已经给预告了，这周呢在周末将是银行股的财报，包括摩根大通、富国还有花旗集团等大型银行呢他们的报告是分外引人瞩目，周三和周五呢又有重磅的 CPI 和 PPI 的通胀数据出炉，同时呢周三也有联储的上次的会议记录呢要去公布，还有呢多位联储官员都将发表讲话，所以本周呢将是非常重要的一周。复活节的假期也已经结束了哈，所以本周之内吧有很多的看点。在上一周的时候，在周四是结束了过去这一周比较短暂而且动荡的这一周，在周五呢就业报告以小幅上扬的姿态呢结束啊，然后我们也看到在早些的时候呢经济呢很多个数据显示有放缓的迹象，比如上周的私人就业和职位空缺的这种疲软的数据，股市呢也一直在摇摆不定，虽然呢周五呢是关闭的，但是呢周五所公布的三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23.6万人，略低于预期的24万人，也低于呢二月份修正后的32.6万人，失业率呢还是稳定在 3.5%， 劳动力的参与率攀升到 62.6%、这也是疫情之后的一个高点了，和二月份的同样的数据相比，每小时的收入呢增加了 0.3%， 年增幅降到了 4.2%， 低于二月份的 4.6%。所以我们看到呢牛津经济研究院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叫做 Ryan Sweet， 他呢就在周五啊就发布了一个报告，他说三月份就业的报告显示美国的劳动力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更加健康的平衡状态，因为就业增长放缓，工资通胀降温，表示我们已经接近了美联储加息周期的终点。好，刚才我们提到了哈，就是大家都在等着本周三的更重要的这个数据。今天呢，我们也看到另外的一个消息是，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它叫 FHLB 哈，它的贷款的发放规模大幅的下降，在三月份的最后一周，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发债规模仅仅是370亿美元，在三月的最后一周。两周前呢是3040亿美元，看到了哈，3040亿美元呢是历史的一个新的高位，然后两周之后啊，3000多到300多亿哈，就这么大的一个高位下跌，这个呢数字呢就显示着哈，就是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的它的会员银行呢不再急需资金了，那也就说明呢就是在各个 会员银行当中的储户，他不再着急呢去提取存款了。所以呢，这就意味着美国这一波的银行业的危机真的是出现了缓和的这种迹象。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呢，它是被称作哈叫做最后的贷款人，仅次于联储哈，就倒数第二的叫最后的贷款人，有这样的一个绰号，得到呢美国政府背书的这种地区银行、区域性银行重要的贷款方。美国的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呢，它是诞生于上世纪的30年代，当时呢就是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期间。它最初的诞生的使命就是支持住房抵押贷款以及相关的社区的投资，所以呢，这个它的地位正是如此重要吧。所以它在帮助加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啊，它都起到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从3月份呢，我们知道硅谷银行 Signature 银行还有这个 Silvergate 哈银门，它都纷纷倒闭之后，那么美国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呢，它就是非常哈引世界外界的这个关注。所以呢，现在的银行啊，这个是今天对市场也算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所以摩根大通的美国市场情报团队呢，他们在给客户的一份说明书中说，考虑到近期的设置，投资者仍然看跌，经济衰退的说法呢是上一周主导的这样的个说法，坏消息呢真的就会被当作坏消息哈。那么本周三 CPI 的出炉呢，将会给出更多的市场啊给出更多的确定性。所以我们看到呢，根据CME 集团在今天上午的数据显示，目前投资者认为美联储5月份加息0.25个百分点的可能性呢，其实现在已经攀升到80%了哈，比一周前的57%已经是上升的幅度是非常的大。我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另外一个今天的消息呢，是商业贷款在3月的最后2周下降了1000多亿美元，这个呢也是有记录以来的最大的降幅，所以呢这个数字呢也是加剧了本周对银行盈利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同时我们知道哈，就是一直在现在各种各样的说法，一会儿有时间的话我也可以给大家去看一看读一读哈，就是像高盛啊等其他的一些市场分析师他们怎么去看哈，包括高科技企业都面临着这种严酷的考验啊，要交答卷了。那就是随着企业盈利季的这种开始，分析师呢都在估计啊，这个标普500指数中的公司将连续第二次公布呢季度利润下滑啊，这是预测。现在呢根据 FactSet 的数据呢显示，第一季度的预估值从一年前的同期呢大幅降低呢，会达到 6.8%。跌幅哈，我们就不妨去看吧。在经济方面的数据呢，今天还有是2月底的批发库存是9192亿美元，比1月份的水平上升了0.1%，低于0.2%的这样的预期值。商务报告说，当月呢销售额增长了0.4%，低于预期的0.6%。还有呢，就是纽约的联储哈公布了3月份消费者预期的调查报告。家庭的预期一年后的通货膨胀率呢将为4.7%，而2月份呢这个自己哈大家凭感觉吧，我们预测呢则是4.2%，所以这也是10个月以来呢首次再度增长，就说明大家呀根据我们自己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就觉得这个通胀能不能下来呀，会不会上去啊。那它这个呢是消费者的预期报告呢，是短期之内呀美国的通胀啊还是将是小幅上升的。今天美国纽约联储主席美联储的三把手 Williams 呢是发表了讲话，他说对市场利率的预期并不感到担忧，重要的是美联储能够采取行动来平抑物价。他不认为加息是导致银行倒闭的幕后原因，他说尚不清楚信贷状况还有多大程度的收紧，中性利率的水平呢仍然非常低。一会儿呢高杰会给大家去讲一讲哈，这个银行啊倒闭之后呢有很多细微的一些原因现在被外界呢更加的知道了，我们可以从中呢去一窥哈银行当中包括呢审计过程当中为什么不能够及早的拉响这个警报拉响红灯哈，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去讲。 今天呢，美国债券的收益率呢是走高的，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攀升到3.42%，而对利率比较敏感的两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今天升到了4.01%哈，涨了是2.08%哈，都是微幅走高的。今天的油价呢是收跌的，但天然气价格飙升。WTI 五月原油期货呢收跌了1.19%，现在是每桶呢是低于80块一桶，79.74块。在过去几天呢，一直都是徘徊在80块一桶的上方。布伦特六月原油期货呢收跌了1.1%，现在每桶呢报84.18块。在上周呢，沙特阿拉伯和其他的盟友哈，他们是宣布呢要减产，但是呢，今天为什么会油价是下跌的呢？哈，本来预计油价是上要高走的，主要有几个比较小的产油国也是 OPEC 的成员，但是呢，他们呢是开始呢是增产哈，像什么伊朗啊、圭亚那呀、挪威、哈萨克斯坦、巴西、尼日利亚，他们的石油的出产量从去年秋天以来呢开始增加，所以呢，他就对整个全球的石油供应呢又这个提振，特别是尼日利亚它的产出已经反弹了，所以呢它这个让沙特呢他们牵头减产的呢这种遭遇了这样的一个替代性的哈小的产油国的一种井喷式的努力吧。所以这个摩根史丹利的首席大宗商品策略师哈，他叫做 Rats， 他说呢，这里冒出来一天10万桶，那边又冒出一天20万桶，所以你就开始琢磨，哦天哪，这个预测下半年市场紧俏的故事开始有点勉强了哈。所以呢，本来在上周哈上周的普遍的一种观点呢，是说从今年年中开始呢，这个油价啊，石油供应呢将会收缩嘛，油价就开始攀高，在上周一个劲儿的在升高。所以呢，这个就是很有意思哈，就是这种侵蚀着沙特阿拉伯利益的这种较小的产油国的产量呢，对这今天的这个油价也起到了个作用。同时，美国呢，它也在提高自己的原油的产量，在过去一年里，美国原油的日产量增加了100多万桶哈，日产量增加100多万桶。但是呢，最主要的现在还是出人意料的这些小国哈，他们突然上升，那但是呢，它容易上升，它也容易中断，所以呢，产量呢也有可能在突然的下降。高盛呢，此前哈，他们的能源经济学家呢就预测哈，油价高走啊，但现在呢，这不下走吗？他们就说呢，还有一个预测的失误的呢，是因为他们过高的看中了中国的这个经济的反弹，现在呢，中国的需求呢是低于预期的，那么这些呢都会中国这边的经济会对大宗商品带来重大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则是啊，就是我们说到的尼日利亚哈，它从去年9月份开始，它的产量日产增加了35万桶，达到了130万桶，抵消了沙特他们要日减产80万桶的这样的一半的数量哈。今天美国纽约商业交易所的5月份天然期货的涨幅呢，是一下子跳了10%，收涨呢8.01%哈。比特币今天也大涨了5%，逼近了29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越过了两万九千的这样的一个关卡，这是今天的一个市场的情况。今天还有一个日本方面的央行的新行长，叫做直男和田啊，他呢今天是就任的。他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就任的时候呢，是表示哈，竭力呢全力保证物价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鉴于当前的经济和价格形势，将继续维持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变哈。原来呢，大家预测呀，这位新的行长上来之后，接替原来的黑田东彦。黑田东彦已经是担任日本央行行长达10年了，外界呢一直是预测哈，新行长呢将很快改变政策，但是他今天呢在新闻发布会呢给外界释放的讯息就是日本现在还不具备大幅加息的条件，但是呢利率小幅的上升呢对金融体系来说不是大的问题哈，这是他这么说，但你还是要看他的一些行动，他们也在观察，他们调整了去年12月份政策这个利率的这种效果。他呢也表示负利率为当前的货币刺激提供了基础，维持负利率是适当的。然后呢他说 YCC 政策的任何重大转变都需要考虑经济、价格和市场因素哈，这是我们看到的 日本方面的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好，那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呢，高姐给大家带来呢不少的一些企业哈，还有一些值得我们去学习和了解的一些新闻的故事。
在今天美国的各种价值冲突中，什么是问题的症结？在眼花缭乱的政治纷争面前，谁有清晰的答案？我们来到美国这么多年，谁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美国？希望之声电台隆重邀请美国顶尖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为湾区华人做专题演讲 Miracle of America 神奇美国，带您看见一个您前所未见的伟大的美国和一条走回真正美国的道路。今天就报名参加4月29日上午10点的专题宪法演讲，入场费20元，座位有限，先到先得。报名请编辑短信讲座两个字发送至888-275-1628 888-275-1628。
如果您近期想卖车，或者已经收到了 DNV 要求做 SMOG 的通知，请来湾区最便宜的汽车尾气排放 SMOG 检测点，轿车检测费仅39.95元，皮卡及卡车49.95元，免费提供检测报告。三后 C 机场附近近88010187号高速出口，预约电话855-663-0009855-663-0009。
暑假给孩子找个什么样的夏令营呢？
位于 Mountain View 的 Sylvan Learning 是有44年历史的美国教育品牌，他们的快速阅读夏令营10到12个小时，可以使有效阅读速度提高1到5倍，是6年级以上学生的必备学习技巧。Sylvan 是美国老牌教育连锁，英语阅读、写作、数学可以帮助您的孩子量身定做教材。希望之声的听众可以免费获得一份价值99元的测试，赶紧联系 Sylvan Learning at Mountain View， 电话650-390-5735 650-390-5735。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的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是4月10号，今天是复活节，然后呢我们今天呢是市场正式继续开市吧。然后整个的市场呢，我刚才为大家已经介绍了哈。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组消息，同时呢我们也去看一下哈，因为企业的这个季报呢现在都在不断的吹风哈，就认为不好啊不好啊。那么美股呢都面临着这样的一个考验，所以我下面呢介绍一下几个从不同角度上哈给这个投资者提供的一些参考的分析的角度。我刚才提到了这个财报季到来，美股呢面临考验，这是普遍的哈，这个分析市场或者是整个投资市场的一个看法。那么都在观察美股能否守住哈从开年以来的这一波的涨势。分析师们呢是预测哈标普500指数的成分公司会连续第二个季度出现盈利的下滑呀。有 FactSet 的数据呢是说第一季度的利润呢比上年同期会下降6.8%。这个呢如果是符合这个预期的话呢，将是从2020年第二季度以来出现的最大的降幅。当时呢是因为新冠疫情导致企业利润下降了32%哈。然后呢美国的股市呢到今年为止呢仍然是上涨的，标普500指数呢是上涨了6.9%。所以专业人士是说呢，从公司盈利角度来看，我们已经是处于衰退之中了。虽然呢华尔街一直在下调盈利的预期，但是投资者呢还是在期待着这一轮的财报，来了解呢公司的利润可能还会有多大的降幅，以及呢这个是不是会使这个股票的估值呢还是偏高的呢？因为现在呢对股票的估值啊仍然是被认为是偏高的哈。 周五呢，银行将是首批公布业绩的公司。在三月份银行系统发生动荡之后，大家都在密切的审视这个领域和行业，许多市场的参与者正在关注银行高管是否会发出计划收紧贷款的信号。这个呢，将对各个行业的增长前景都会带来连续的影响，并且呢，可能会影响美联储的利率的轨迹哈。所以这个周五大家注意这方面的，银行的一些政策。大型的科技公司的财报呢，也将是出炉，并且呢，要经受这一次的检验。经过今年年初的大幅上涨之后哈。我们就要看了它到底呢这个利润会如何。像苹果、微软等公司在标准啊标普500指数中的权重都非常的大，所以呢像这样的大公司的财报对整个股市的走向都会带来巨大的影响。那么投资者呢所关心的一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随着企业试图转嫁高成本，消费者你还能忍受价格上涨多久呢？所以分析师们预计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第一季度收入将增长 1.8%， 虽然呢是增长，但是呢这个增速将创下2020年第三季以来最低销售额的增速哈。所以呢有的投资人或者是分析人士呢就说他们呢对第一季度的财季的预期是相当低的。他说如果呢企业的利润能够超出预期，并且给出一个不错的展望的话，那么股票就在短期之内会有大幅上涨的潜力。也有的一些投资人呢，他们对2023年下半年的盈利的预期呢，感觉比较乐观。那么这个呢，也可能会促使华尔街做进一步的修正。分析师呢，预期全年的利润呢，可以增长 1.2%。因为如果公司的财报利润下行，它就会导致呢公司的股票相对于预期的利润的估值呢看起来就会更加高。现在呢标普500指数成分股基于未来12个月的预期收益的市盈率呢现在是18倍哈。这个估值的指标呢十年平均值呢是 17.8。所以看黑哈，就是不看好的一些人呢认为这个市盈率啊仍然是偏高的哈。你看平均值是 17.3 啊，十年平均值它现在还18呢，而我们现在是忍受着这种高通胀巨大的这些裁员，所以呢认为这个还是有高估，所以这个呢也是啊观察的一个走向。那么财报就要让我们看到它的利润的预期啊在多大程度上会得到修正，也是呢对市场会带来这样的未来走向的一个确定。那我们也看到呢，就是高盛哈，他们也是发布了一个分析报告吧。他们说，在美股财报发布预警的时候呢，有四个因素哈，也许呢可以让这个整个的情况呢不至于那么的惨，或者是呢让大家在这里边可以逆流而上哈，死里逃生。那么我来看一看哈，要关注哪四个因素。高盛呢，他们是说在个别公司上呢还是看到了一些希望哈，那么他呢是从四个方面来去分析的。他说呢第一就是利润率哈。企业的利润率正受到40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的挤压。第一季度呢在指数层面标普500指数成分公司的利润下降了 11.2%， 啊 ,11.2%， 超过了预期的 11.1%。因此呢，所以这些分析师的他们就认为哈，那些对于保护利润有着可靠计划的公司，那么这一次呢，可能他就会利润就好嘛，那你就会得到投资者的青睐。他说呢，利润率的降幅预计呀，比疫情爆发以来的任何一个季度恐怕都要大。投资者将关注哪些公司哈，他这边做的棒啊，你能赚钱，利润还是能够做得好，而且呢你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达到的，你是提高了定价的能力呢，还是削减了成本呢，或者是实行了更有纪律的支出的管理啊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你观察一个公司它的管理团队啊是否及时调整了政策啊，那这样的一个第一部分哈，要关注的这个。第二呢要关注该公司是否在利用 AI 来降本提效。分析师们呢就在讲哈 ,ChatGPT 的兴起促使 AI 成为今年以来最令人关注的投资潮流之一。那特别呢像在这里边起到主导推 主导地位的像微软呢， Google 的母公司 Alphabet 呀，还有恩伟达呀等这些科技巨头哈，他们掀起了引领大盘的涨势，推动了纳斯达克100指数重新回到了牛市的曲域，掩盖了呢美股股市哈其他板块其他角落的这种疲惫的状态。所以呢，高盛的分析团队说，也许不出乎意料哈，上市公司可能会用这种令人信服的说辞来掩盖它的利润和销售的疲软。比如啊，他会说明啊，计划怎么样把 AI 利用起来，尤其呢，如果 AI 能够提高员工的效率，进而有助于提供利润率的话，公司呢会逐步采用生成式的 AI 来实行人工任务的自动化，并且提高劳动效率，这可能呢对利润率的构成形成新的利好。翻译成人话就是AI 用的越高，需要的人越少，成本越低啊，就是你那也可能就带着更多的一些裁员。第三方面呢，就是公司的缩减开支哈，也是我们去观察的一个重点。高盛的分析师呢，他们认为企业削减开支的迹象已经开始显现了。去年第四季度，高盛回购部门经办的股票回购活动同比下降了超20%。现在呢，这种回购的活动呢，仍然是疲软。而且呢，更重要的几项领先的经济指标显示，企业正在缩减资本项目和研发的支出。啊，所以呢，未来在公布的时候呢，市场或者投资人要密切的关注季节报告以及随后高管举行的分析师电话会议当中出现的所有的缩减开支哈，这样的一些迹象。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中国的重新开放会不会产生一些影响。高盛的分析团队呢是预计啊，投资者将密切关注中国的重新开放在多大程度上提振了美国上市公司的盈利啊。我刚才说了，高盛呢他们在石油啊这个能源方面的预测呢就没有做到，他不得不出来呢说，哦，他们高估了中国的经济的反弹。那么中国的经济会好起来吗？我们现在看到的很多的迹象都是很糟糕的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刚才详细的给大家去解释了一下。那么在这个不同的这些看法和怎么去观察这些季报，从哪几个角度去看这些企业的财报哈季报，我们才能知道哈你怎么样去调整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投资组合。高盛呢，他们也在讲说，大型科技股的高位运行让标普500等指数呢都维持在高位。那么而价值股呢，在经历了2022年出色的表现之后呢，现在是落后于大盘。所以呢，在他们说啊，从历史上看，在经济衰退期间呢，标普500指数成分股的每股收益呢总是会有下降的。今天呢还有一个说法哈，当加息结束啊就要抛售这个股票，一会儿我再给大家再去说哈这各种各样的分析。所以呢，高盛的分析团队呢，他们认为不管整体经济表现如何，预计疲软的上市公司的利润可能会拖累标普500指数，导致呢这个指数哈从去年十月份的低点呢，像这个回到这个去年十月份的低点，当时的标普500呢是低于3600点的下方哦，现在是4100点哦，大家要注意这部分哈。所以他们的主张的战略哈战术是什么呢？采取防御性投资的策略，重点的关注啊估值较低的价值股、小盘股、海外股票以及具有较低风险和较高股息收益支持的板块。他们仍然青睐于现金和美国的国债哈，这是高盛的一个建议吧。好，那我们看到的呢，这是今天的一个分析哈。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美股的熊市呢尚未结束，这个是来自于一个研究机构叫 314 Research， 他们的创始人，他呢是从过去历史的这种可以借鉴的这种资料吧，他呢说最坏的情况还没到来，他有四大理由，我也呢给大家去盘点一下哈。他说呢，现在距离标普500指数触及2022年熊市低点呢已经过去了6个月，当时呢这个指数呢是触底时下跌的幅度达到 25%， 是两年多以来的最低的水平。然后呢，标普500指数从今年年初开始反弹，去年10月12号最低是 3577.03 点，到现在已经反弹了 17%。 但是呢，他说如果你借鉴历史的话呢，大家要小心哈，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最坏的情况尚未到来。 第一，它为什么？第一个原因就是盈利的预期继续下降哈，那我就不再去讲了。他呢就在这里边强调，未来呢市盈率18.15倍，仍然是高于那个十年的平均值啊，就是股票仍然是高估哈。第二个因素呢，为什么他认为不会熊市还没到底？第二个是标普500指数不会在利率上升期触底，这个呢也是很多股票市场分析师反复说的这么一句话。历史上看，标普500指数都要到美联储开始降息之后才会触底啊。然后他的这个分析机构呢说，股市从来没有在美联储加息周期呢去见底哈。2020年3月当时验证了这一说法，当时呢新冠疫情爆发，美联储呢将政策利率呢降到零，并且呢宣布采取措施改善企业获得信贷的机会，几天之后哈股市呢就触底了。所以它涨息是不可能触底的，就是第二个他认为哈。第三个呢就信用价差也要值得观察，说投资信用价差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健康哈。他说当股票继续向波动区间的顶部反弹的时候，那也就是4000点左右的时候，投资机的这个信用差呢已经扩大到163个基点，略低于去年十月份165个当时的那个高点，当时的股市正处于低位。所以呢他说啊，他们认为这对未来的股票回报来说是一个糟糕的组合，因为投资机就是 IG 的这个信用差，它呢一般是跟股票一起波动，当这个价差扩大而股票上涨的时候，那股票在接下来的12个月里呢会遭受重大不利。所以呢这个现在目前仍然是个问题。最后呢就是美国国债收益率曲线仍然是倒挂啊，这几个事情呢让他们觉得哈、熊市未必到底，所以有各种各样的一个说法。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吧，我也给大家详细的分析。我们到本周哈，到银行股的这样的一个分析的话，我们可以呢知道怎么去听啊，那些这个分析师们说来说去的啊，我们也可以知道是怎么回事哈。那接下来呢有几个我们值得去看的一些企业的消息哈，我们可以去扫描一下，快速的扫描一下。一个呢是特百惠呀、特百惠这是美国一个老牌的公司，大概30年代吧它就开始了，它是代表那个塑料食品的容器哈，是全球闻名的。然后呢它呢是不行了，经营不下去了，它今天的股票呢是腰斩近50%。它呢就是说啊，因为内部和外部的这种压力吧，它的信贷额度的借款水平成本增加，他们现在没有办法获得足够的资本的资源，或者修改其信贷协议，它可能不会短期内的流动性充足，继续持续经营的能力存在重大疑问。它现在已经聘请了财务顾问协助哈来获得补充融资。所以我以前一直在讲哈，一个生意啊几乎都是这种情况，不是这个生意怎么怎么样，都是现金流出问题了，最后呢公司就是倒闭啊，你钱挣不上来，现金流不充足，或者是贷款出现问题，那这个老牌公司会怎么样呢？所以今天它的股票是大跌的哈。还有一个消息呢，就是在第一季度的时候，全球个人电脑出货量下降了约1/3耶。市场前5大供应商当中，其中苹果跌幅是最大的，跌幅超过40%，紧随其后的就是戴尔，跌幅呢达到了31%。所以苹果股价呢今天跌了1.6%，戴尔呢股价上涨了2.98%哈。这是另外一个大家可以看到哈，非必要非必需品，那么特别是像苹果这种都属于比较奢侈品的哈，那就是马上大家捂紧钱包，能不换都不换，能不买都不买了。今天呢还有一个消息是，阿联酋的电信集团同意收购 Uber 的子公司，这是在今天交给这个政府监管部门的一份文件。 Uber 下面的优步科技中东的子公司叫做 Karim， 它呢也是哈提供网约车服务，在2019年就开始的，它一共31亿美元收购哈竞争对手，今天呢又宣布呢剥离，是由阿联酋的电信集团同意花4亿美元收购它50.03%的股份哈，就是这个Karim， 这笔投资呢将推动 Karim 成为整个中东地区第一款的超级应用的目标。也就是呢，在一款应用程序当中提供呢数十项的服务，不仅有网约车，还有送货、送餐、数字支付、付款、自行车租赁、洗衣、清洁服务以及活动门票预订哈等等等等。受这个消息刺激呢 ，Uber 今天的股价上涨了1.76%。今天呢，值得观察的还有些美光，一会儿呢，我请 Max 再详细的去给大家分析哈，还有这个特斯拉等等的。今天呢，这个 SpaceX 的星舰的火箭发射推迟到4月下旬。他是今天马斯克呢是说，一项关键的超重型火箭发射的测试呢会推迟，而不是在本周进行。SpaceX 呢是讲星际飞船哈，这种 Starship 呢设想为一个可以重复使用的运输系统，将宇航员呢货物啊送到地球轨道、月球、火星和更远的地方。这个火箭计划呢从 SpaceX 位于德克萨斯州哈南部的叫做 Starbase 的设施呢去从那个地方升空。这个是SpaceX 他们完全堆叠了120米高的星际飞船火箭系统的首次发射。完全堆叠的意思呢就是它所有的部件都已经组装好了啊，就是等着去发射了。那么能不能能不能做，这每次它这都是全球哈科技界大家都要关注的啊，所以下周吧。今天呢还有几个消息呢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哈。我刚才提到很多的事情啊真的是挺吓人的。FTX 今天有更多的详细的报告哈，就是因为他们不是有新的团队给他接管了吗？他这个来自福克斯商业频道呢就说他们这个新管理的团队发布了一份报告呢，更能让外界看清楚导致 FTX 加密货币交易所产生破产呢这里边一些具体的细节。福克斯的新闻报道当中哈说，这个管理团队的报告当中说，虽然 FTX 集团的失败对新兴行业造成的前有未所的损害规模是巨大的，但是它的许多根本原因却非常的熟悉：傲慢、无能和贪婪。报告说，尽管 FTX 集团试图树立一个负责任的企业的公众形象，但是呢，这些人对建立一个很好的、良好的或者是正常的监督或者是控制框架呢，却不感兴趣。报告呢引用了这个三板斧哈，就是Bankman Fried 他们自己内部通讯记录呢来反映阿拉米达 Research 的管理状况。他呢是在给同事的信中写说，阿拉米达是无法审计的。这并不是说一家大型会计师事务所会对审计有所保留，而是说我们只能大概知道余额是多少，但没有像综合交易这样的历史记录。我们有时会发现周围有5000万美元的资产，但我们已经忘记了这笔钱是哪来的，这就是生活。听到了吗？我上面读的这句话是这个年轻人呢30岁的这位科技新贵啊，当时哈给他的同事信中就这么5000万美元的资产，不知道钱哪来的，突然发现啊，我这账上还有5000万美元吗？这就是生活，吓不吓人？这个报告呢还说，这些人呢还压制呢提出不同意见的啊等等啊，然后呢混合滥用公司和客户的资金，还呢给把他们的业务呢向第三方呢进行撒谎，在内部呢还开玩笑，他们常常失去对数百万美元资产的追踪，从而呢导致 FTX 集团像过去迅速长大一样迅速的倒闭。这个报告说呀，在前任领导层的指导下， FTX 及其附属的实体缺乏与其规模相适应的适当的管理、治理和组织机构，以及身价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所需要的财务和会计的控制。目前呢 ，FTX 和阿拉米达哈他们这个多位高管正在面临着与公司倒闭相关的联邦指控。这些倒闭啊，给他们的客户造成了数百亿美元的损失。FTX 债务人呢是说，随着他们继续的调查，还会呢去公布一些进一步的报告。到现在为止呢，就是Bankman Fried 呢他自己的一些同事哈都已经是认罪了，但是呢FTX 的就是这个。Bankman 他自己哈，他是不认罪的，他是13项对他的指控都不认罪，而且现在他是用2.5亿美元的保释金哈，继续软禁在 斯坦福啊，他父母的这个家中，今年十月份呢将会进行审判。所以大家能想到吗？我们去炒加密货币啊等等的，你知道他们是一个什么样子吗？这两天高杰收到了一位听众的来信，他求我帮忙。他说呢，他去年呢鬼迷心窍了，他去做了很多的加密货币，现在呢账户被冻结，什么钱都拿不出来。他希望呢说能不能帮助找一个高手哈，就是能够破解账户的，他能把他的这种加密货币拿出来。他很沮丧啊，很多钱放进去了。我们可以看到呢，很多的这种加密货币，包括呢 FTX 那么大的交易平台，居然呢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内部管理如此之糟糕。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很多的东西它是一个描述了一个故事，可是呢谁是接盘侠，谁能赶上第一波呢？另外一个故事呢就是涉及到硅谷银行。这个呢就是一直有这个说法哈，就是它的倒闭呢也把一些很大的全球四大会计律师事务所，它其中叫毕马威嘛哈，把他们也给连累进去了。为什么？他在倒闭的上一个月，他还得到了，就是两周啊，14天之前还得到了毕马威的一份健康状况良好的审计报告啊，就是他的审计报告非常的漂亮。该审计意见呢，对导致银行破产的真正原因一字未提，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兑现的那个债券呢，账面哈、啊，就那个损失。以及呢他去对不稳定的存款的高度依赖的这个问题。审计报告呢他只核实你账目对错啊，然后呢却没有发出这样一个警告。这个报告当中引述了密西根大学的商业教授，叫做Eric Golden 哈，他说他们怎么可以忽略啊，他们就指着四大会计事务所哈，他说他怎么能够忽略高利率的这种这么巨大的风险呢？审计师没有提啊，在报告当中没有提地下室失火，或者呢一楼有一箱炸药，只是呢说氧化的箱子上的油漆泼落了，这能行吗？所以这就是现在呢都在去问哈。所以呢这个报道啊就说，这个福克斯的报道呢是说，审计的项目本来是来用来监督企业的，是来帮助投资者呢解读隐藏在财务报表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的。但是呢毕马威这次呢丧失了他的这样一个信誉哈，没有发出这样的一个警告，也在这个 Silicon Valley Bank 倒闭的过程当中没有起到该起的作用。但是呢也有一种观点呢为毕马威啊这个会计事务所呢去辩护，他们说呀，你这个给审计工作施加了太多的压力了，传统的审计的责任呢就是确保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审计师并不是监管者。所以呢这也是一种辩护的方法。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有多少人能够看懂那么老厚的财务审计报告？有多少人能够去读懂哈、啊、他那个 balance sheet 啊，去研究他那个啊你的什么什么 deposit cash 有多少，然后呢比上个月比上个季度比较，谁去研究？你要不去研究这些的话，就是人云亦云，你怎么能够去做到真正的这种怎么讲，就是真正的这种长期投资。相反呢，我们知道巴菲特则是呢研究，他都研究管理团队，研究他就研究这个企业的季报。所以我们看到他在去年年底抛掉了所有的区域银行，他今年呢去投资了这个能源哈。为啥？有原因的啊，他真的是有缘的。为什么呢？我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原因。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就和 Max 我们进入到个股的这种解读。同时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哈，到底发生了什么。哎呀，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巴菲特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史上最强加州住房零元购，政府资助20%首付，30年零利息，完全免费，只需付房价的80%，即完全拥有房屋所有权。仅限首次购房，个人收入低于30万，可申请资金总额只有3亿，先到先得。如果您是首次购房，如果孩子有工作但无房，这是最佳的买房方案。请致电咨询 Cindy 刘，408-373-1778，408-373-1778。
扛起信任，搬来幸福。
李师傅搬家公司经验丰富，价格优，业务全，擅长搬钢琴及长途搬家，放心搬家就找李师傅。510-708-8999，510-708-8999。
如果有终生退休收入，活多久拿多久，还可以每年越拿越多，那我们的晚年生活将多么惬意无忧。现在有一个完美的退休计划，开户就送32%红利，股市跌保底不亏，股市好每年指数回报再加2.5倍盈利，今年存入明年就可以拿钱，真是史无前例。优惠有效期到4月3号，请致电蓝天使理财保险 Vicky 蓝，408-482-6458，408-482-6458。
百草羚牙膏还有田七、芦荟、蜂胶、没药、黄连、人参、仙人掌等中西草药精华，以皂角为纯天然发泡剂精制而成，不含有害成分，无刺激性，在美国制造，并通过美国 FDA 检验标准，对牙龈浮肿、疼痛、出血、牙敏感、牙石、牙垢、口腔异味等问题有明显的帮助，深受听众朋友喜爱。购买请到美好生活小铺，网上购买请到 shopping.bayvoice.net， 咨询电话408-915-6658。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接下来呢，我们和 Max 一起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Max 你好。
高姐你好。
嗯，好的，我们今天呢有几个非常值得大家关注的一些股票哈，一个呢是先锋资源公司哈，叫做先锋，它呢是埃克森美孚正在考虑收购哈这家公司哈，自然资源公司，所以呢这个是压裂业的哈巨头的股票，在盘前呢就大涨的，那么今天呢。这个是对它是利好的消息，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的走势吧。PXD。
PXD 呀、
啊。对 ，PXD。
PXD， Pioneer Natural Resources， 250块美元，现在的股价。我看它在一周内和一个月内是看涨了 okay， 但是我们看半年一年它整体来说还是看跌了，所以代表、在短期内是 还是要注意，可能它在260左右、260左右那个位置、它是注意，如果是长期它是看涨，长期一年、两年三年以上它是看涨的，五年以上它是看涨。
嗯 ，OK。
它最高股价是在280，在2022年5月的时候来的280。OK， 现在然后就下跌到192，现在是回涨当中。
这是先锋哈，这是今天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还有一个就是 Tesla 呢，他们要在中国呢 build 一个 energy storage battery 哈，他建立一个大的这个电池的电池厂。这个呢是在上海哈。那我们知道呢，现在就本来呢在中美关系非常紧张的情况之下，他宣布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所以今天这个班农啊就讽刺马斯克说呢，他的生意全被中共攥到手里头嘛，然后呢这个马斯克在推特上就回怼他说，我以前呢就认为他是聪明而是邪恶的，他骂班农聪明而是邪恶的，那现在呢连聪明那个词我也改掉，他是个 stupid 的，今天他们开了一堆口水仗哈。我们看一下 Tesla 的走向。
Tesla 股价现在是184.51美元了，然后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但是如果整体来说 一个月内是看涨了 OK， 是半年一年来说才是看跌的，所以在一年内其实它的趋势还是不是太过明朗了 OK， 但是当然你看更短期的话就另外讲了 OK， 长期来说是看涨，所以可是在2021年、来了407块美元了 OK， 2021年11月的时候然后就下跌到123美元了，现在是回涨当中也是。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哈，那个今天还有一只股票呢，也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美光科技啊，这个芯片制造商盘前呢跳涨了4.4%哈。在上周啊，三星是表示削减产量的哈，这个美光公司今天是受益的。美光科技，
美光科技啊，
对，
它是
MU Micron Technology。他今天收盘的时候涨了8.04%，现在是每股63.27块。
也63.27块啊，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它是看涨，而且半年内也是看涨了。然后整体来说，一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所以要注意大概75块的那个位置。OK， 那个位置是主力啊。然后长期来说。长期来说就不一定了，因为长期来说我们看在2-3年内它是它虽然是看涨，然后可是要注意大概97块的位置。 OK， 如果因为它在差不多2000年来到差不多90块左右的位置，然后就一路下跌到2块钱了，2块钱又再回涨到差不多80以上的位置。
嗯，这就是这一件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西方石油，巴菲特他为什么能在那个时候去投资西方石油？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消息呢，让我们能够理解哈。今天呢是西方石油公司做出了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气候行动，这样的话呢，他就跟政府之间达成了一种平衡，他可以继续开采他的石油。他干什么了呢？他呢去用捕获或者储存二氧化碳的这个计划来呢让他有余地呢，就是对化石燃料，对他的原来这个采油这部分能够继续的去开采。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准备呢在德克萨斯哈米德兰市西南处50英里处，要铺设一个道路和水管，建造一个复杂的风扇，每个风扇呢都像网球场一样大。他们是在2024年开始运行，然后呢这些风扇将从空气当中吸收大量的二氧化碳，然后呢把这些二氧化碳呢输送到数千英尺深的井中，进入地质构造啊，然后呢在那里边呢再去保持着。然后呢这个是个环保行动，他的这个动作呢就是西方石油哈。那西方石油是美国最成功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他呢就希望啊他在未来呢还能够继续做他的这种开钻探的这样的一个运营吧。所以呢他现在呢就用花费10亿美元建造呢第一个工厂，来直接呢将空气补给技术，将二氧化碳哈从这个石油当中来抽出来，这是他要去做的哈，直接从空气搜集技术从空气中提取二氧化碳。这个呢还是一个新的技术的经济的效益呢模糊不清哈。但是呢他的这个举措呢是去年拜登不是有一揽子那个绿色能源计划吗？嘿嘿，他们可以在这里边拿到这笔钱的。哎，那他这个就是我们看到通过了这样一种方式呢，他可以呢去做他这个，就这种交易做好了之后，他就可以做他的继续的一些开采了啊。所以这个我说巴菲特他一定他是知道嘛，他知道这家公司谈他投了这样的一个技术，所以给我们来看一看吧。他现在呢就从他的核心业务化石燃料的抽取哈，这种和这种政策哈，政治正确的这种政策啊，去降低二氧化碳之间取得了一个良好的平衡。所以巴菲特他看到了西方石油的这个未来，他投对了呗。那就来吧，来看一下西方石油 Max。
西方石油啊，现在是64.09块美元了，然后一周内是看跌的 ，OK， 但是一个月内它是看涨的。我们看一年内它整体来说也是看涨了，但是要注意大概75块左右这个位置 ，OK， 然后那个地方是一个阻力啊，然后如果是我们看2-3年内啊，它是看涨了 也，但是当然如果我们看更长时间来说的话，它整体虽然是看涨，但是它的主力在大概在94块那个位置，因为它然后它曾经下跌最低大概是10块钱了，10块，所以它的在现在其实在10块和94块左右盘旋。
好，这是今天呢高杰还有 Max 为大家带来的整体的市场和个股的一些情况哈。新王石油现在是64.09，从去年开始呢，巴菲特就不断的增持他的这个股份，所以我们看吧，那到今年下半年石油将会怎么样？那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